弟兄姊妹早晨，好耐冇翻嚟，好耐冇见到咁多弟兄姊妹。我咧因为太太病嘅缘故咧，咁啊多数成年几啦，都系喺屋企，喺屋企同大家一齐敬拜啦吓。咁今日咧翻嚟当中，要望下先。好，今日咧同大家讲个经文咧。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其实在很多教会的崇拜里面，其实都可以听到的。两年前窝福仍然经会就讲启示录，当时梁国权老师在我们当中都是讲这段经文，后面我 才记得了。所谓猪肉在前，不过既然圣灵带领就是揀了这段经文，让我们带着期盼去等候上帝对我们的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祈祷嘛。天父，我们多谢你给到我们一起敬拜你，又多谢你给到我们有圣经。纵然讲的人不配，但是你的话语带有能力，求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能够有悟性明白，给我们听到，给我们放在心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去遵从。主，求你同我们同在，给我们真的留心去听，因为这个是你的话语。多谢你，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启示录咧，虽然咧系天启文学啦，吓唔容易明嘅，但系咧佢同样系一封书信。OK， 咁咧佢系写俾亚实亚七个教会嘅信啦。咁所以咧，虽然第二、第三章咧就写俾七个教会，但其实成卷书咧都系写俾七个教会嘅。即系话咧，虽然今日我哋睇嘅经文咧系写俾以弗所教会，但系咧亚实亚七个教会其实都睇到嘅，吓。真係好得意嘅話，即係如果寫俾你嘅時候，呢個廣福堂嘅，原來隔離咧阿恩福啊，佢都見到嘅。OK， 即係我哋見到人哋，咁人哋見到我哋咁樣。咁喺當中咧，嗰個嘅格式咧，其實有兩個含義啊。第一個含義咧就係呢個咧係個先知嘅信息。咁就好似舊約裏邊講到咧，耶和華吩咐先知咧要對以色列人所講嘅説話，所以咧我哋咧要醒定啲去聽嚇。仲記唔記得咧？以色列人咧？他没有听上帝的说话带来什么后果。另外呢，这个都是一个预旨，一个预灵，一个皇帝的预旨，预灵这样的一个形式。原来当时罗马帝国呢，其实他们就透过这些预旨呢去管理这么大的帝国的。这个预旨呢去到每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要告诉当时的人听呢，虽然你们可能距离罗马很远，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皇帝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他知道的，有些什么值得称赞，有些什么是要责备的，怎样的惩罚，那里面都有讲到。于是乎人们收到这些的预知之后，他们就害怕了，哇，知道的，原来还有惩罚的，那些人听话，这个帝国就可以得到管治了，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咁呢个咁样嘅形式咧，我哋喺启示录里面第三章咧就见到，对我哋嚟讲可能陌生，但系对当时嘅读者咧，佢哋唔会陌生。但系唔同嘅地方就系咩咧？同一类类似嘅格式，但系唔系从罗马帝国嘅君王嚟嘅，系从基督嚟嘅。大概嘅含义话俾我哋听啦，边个先至系真正嘅王？哪个是话事？唯有基督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想这个不单单当时的人给他们有鼓励，给我们今天都有个提醒，是他话事的，不是其他。既然这个谕旨是写给以弗所教会，那就让我们稍微简单去介绍一下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其实以弗所城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旅行去过都未定。咁以弗所城咧，其實本來係一個港口嘅城市嚟嘅。不過如果你而家去到咧，佢離開港口咧都有一段距離，因為咧上邊呢啲河流咧將啲沙石沖入嚟咧，好似填海咁樣嚇。咁無論如何都好啦，佢係一個交通嘅樞紐咧，貿易係好發達，帶嚟好多嘅外來嘅人口嚇。另外咧，以弗所咧亦都係一個宗教中心喎。佢咧以呢個阿底米女神咧為首。阿底米的神殿更加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过看，不过现在只剩下一条柱。 咁而传说之中咧，这个亚底米嘅神庙嘅产品咧就好靓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去到拜呢个亚底米神啦，同埋去消费吓，买呢佢啲产品啦，因为靓啊嘛。咁当中嗰个经济，你依家可以帮助到撑起咗嗰个嘅经济，撑起咗当中有关嘅行业。咁可想而知咧，系好犀利嘅。而且咧，以弗所咧对君王咧系好效忠嘅吓。当然啦，罗马政府俾咗好多嘅有利嘅政策啦，咁所以咧佢即系佢哋又会报恩啦咁样吓。而佢哋咧得到呢个地方得到皇帝嘅信任嘅时候咧，可以去建造呢啲嘅王呢啲帝王嘅庙宇啊吓。咁佢哋咧亦都系被封为自由城，即系特区啊，特区我哋人名啦吓。咁咧系有一啲某程度上嘅自治权啦咁样。咁喺當時咧，喺多米田做羅馬皇帝嗰陣時候咧，即係啟示錄寫書個嗰個嘅時間啦，君王敬拜咧更加熾熱啊！皇帝嘅像咧可以咧同當時嗰啲嘅神明偶像咧擺埋一齊，方便嗰啲嘅信眾啊，方便佢哋拜。所以當時嘅經濟宗教嘅文化啦，同埋政治咧。基本上是分不开的，是融合在一起的。例如当时那些行业的工会，他们的聚会往往就涉及了一些偶像的敬拜，而偶像的敬拜又涉及君王的敬拜，因为一起要敬拜嘛。跟着呢，还有他们很多时候宗教活动的庆典，好听的，他们叫庆典，很多时候都涉及一些庙妓，就是一些淫乱的情况发生了。还有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罗马政府没有禁止人民去拜他们的神的，他们可以拜，不过呢他们都要去拜皇帝。可能呢有时很简单，一年可能拜一次就可以了。你去拜一拜，他将出张证书给你，证明你做了，好像吸个印一样，那就可以了。而以弗所的地方官呢，为了他维持了帝国那个的信任啦，还有那个支持啦，或者经济紧要嘛，是不是要拼经济嘛，所以他们呢就好忠诚的，那些官很表忠的，这个我们可想而知的，是吧？至于以弗所教会呢，就是保罗在他们宣教旅程当中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而福音的影响力呢都很厉害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提到呢，因为那些人信主之后悔改呢，就令到整个城呢骚动啊， OK， 因为影响到他的经济。而当保罗即系同以弗所教会道别嗰阵时候啦，保罗提醒佢哋，佢话叫佢哋小心嗰啲假教师，小心嗰啲又混乱主导嗰啲嘅假道理。喺保罗之后咧，提摩太就接手喺呢个教会牧养啦。教后时期咧，仲有使徒约翰，即系启示录嘅作者啦，喺当中坐镇。你见到咧，哇，阵容鼎盛，呢个就系以弗所教会。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要了解以弗所教会，除了今天的七节经文，即七节不简单，就七节。当然在《使徒行传》我们会见到，以弗所书是不是我们会见到当中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说话。其实提摩太前后书，以至到约翰的书信，其实我们都见到以弗所教会那些的踪影。所以有学者就讲到，以弗所其实是耶路撒冷之后的基督教的中心。咁呢个就系以弗所同埋以弗所教会啦，让我哋咧有一啲嘅印象，以至我哋当读落去嗰阵时候咧，我哋唔会太过好似好离地、好 remote。OK， 我哋从嗰个角度，我哋尝试明白究竟咧基督对以弗所教会讲嘅说话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咁样好细嘅图啊，呢个咁啊见到啦，以弗所教会吓就喺吓。就是当中啦，咁启示录就俾呢个七个教会嘅。好，当我哋进入经文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再读二章一至三节，好唔好啊？我哋一齐读二章一至三节。好，唔该。 耶稣形容他自己是右手拿着七个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其实在之前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已经指出了，七个星就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而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呢，用右手拿着 七星就是指到教会其实在神的手中。拿着这个字呢，其实呢有完全掌握那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完全的保护，你的手呢即基督揸住，是一个即 会保护。而在当中在金灯台行走的时候呢，就好像呢巡逻一样，巡逻我们看到啊，看看有什么罪案发生。不止的上耶稣当中呢，他在当中行走呢，他看住教会，他守住教会，同时呢他又可以完全了解教会那个状况。主就是教主就是教会的主 ,ok? 他这幅图画告诉我们，其实呢不是帝国的掌权者或者他的代理人去掌握教会的命运和生死。唯有呢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这个当时是这样，今天亦都是这样。我想对当时的读者呢，这个都是即很大的即是鼓励啦，是不是？即是个 assurance， 希望对我们今天同样都是啦。而且呢主自己他说呢，他说他知道教会的行为。这里呢个知道这个字呢的希列文呢，其实呢讲到呢是很深入的了解。举个例子，就是呢在福音书里面呢，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呢，耶稣讲对他的门徒讲，他说如果你们不去明白这个撒种比喻呢，其他那些比喻你都不会明白的。第一个明白这个字呢，就是这里就是耶稣讲到他知道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呢基督是完全去掌握知道教会的实况，比我们知道更加多，比我们的教会的领袖知道更加多。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去聆听耶稣所讲的内容。在第二和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呢，其实耶稣用三组的字去形容以弗所教会，分别就是和修版里面那个的劳碌、忍耐和容忍。首先二章二节这个劳碌这个字呢，其实和二章三节那个困倦呢是同一组字来的，前者就是名词，后者就是动词。这里的劳碌就不是指一般那些辛苦、勤劳这样，而 是会说令到筋疲力尽那种的劳碌，英文是 labor until worn out。 这个劳碌这个名词加上动词，其实在新约圣经出现了41次，当中是形容到福音种子的栽种和浇灌的工作，教会的督导、教导和劝勉。还有就是多次去形容保罗，形容保罗他昼夜这样去做工，去供养他自己和供养他的同工，同时间他又去传福音。那你想想那个忙碌，是不是？即是你只是打份工已经很忙了，是吧？大部分都是这样。你是不是同工是不是只是传道功夫都很忙了，加在一起。你不是供自己，你供你的同工。你都想想那种忙碌，那种劳碌是怎样的。大概我们会多点明白到这里讲劳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已故杨牧谷牧师呢，他解释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他说基督徒的侍奉呢不是拿来消遣时间的，而是呢去消耗他的生命。不是呢你得闲的时候呢就做少少啦这样，而是竭尽所能再加上一点。所以呢主耶稣欣赏的呢就是正正就是以弗所教会呢他们那个服侍的态度。没错，劳碌服侍呢是会有耗尽的 burn out 的时间。但二章三节里面呢提到呢，他说不会困倦的，就是因为呢他们是为了主的名，他们为了主的名不会困倦，以致呢他停止或者放弃。所以在这里呢作者用了同一组的字呢指出呢，给我们提到以弗所教会服侍的心。思想啊，如果你是以弗所教会的一员，你很努力地去服侍疲乏，但是你听到主耶稣跟他说，主耶稣说他知道，他知道。你猜你有什么感觉呢？ 但是你要勞碌才有這樣的感覺的，是吧？你按按下啦，吃一吃一下，你沒有什麼感覺。你問我的同工，問一下好啊，說有上班跟著有服侍的弟兄姊妹很勞碌，主耶穌說他知道。跟著忍耐這個字呢，第二章二節和二章三節出現這個忍耐，新譯本呢就是譯做堅忍，其實是指一個積極的忍耐，okay？ 不是消極的，積極的，因為信仰的緣故，他們帶著盼望和目的，他們堅持這樣的忍耐。在新約聖經出現了32次，我特別選了希伯來書的這段經文去跟大家去讀，希望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白。希伯來書10章32至36節，他這樣說，他說你們要追上往日，你們蒙了光照之後忍受了很多的痛苦和掙扎，一面在眾人面前公然受毀謗遭患難，一方面你是陪伴那些受同樣苦難的人，你們同情那些監禁的人，又欣然去接受去忍受你們的家業是被搶去，因為你們知道自己有更加美好長存的家業，所以不要丟棄你們無懼的心，要存這樣的心就可以得到大的賞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獲得所應許的。忍耐這個字我就 highlight 了。還有一節，12章1節，希伯來書，他說所以既然我們有許多見證人要雲彩圍繞我們，我們就要卸下各樣的重擔和纏於我們的罪，以堅忍，都是那個字，堅忍的心去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為擺在他前面的喜樂，就輕看那種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坐在父上帝的右邊。忍耐，這個就是忍耐，這是一個 typo 啊，中間那個忍耐家業那個應該不是那個字來的，整多了，中文是這樣譯，但原文就不是那個字。但我們都見到當中，希望透過這段經文讓我們明白忍耐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有盼望的，有目的的，而且可以是積極的。所以呢，當忍耐的時候呢，不是單單是關於眼前你要忍耐的事情，還有是定睛將來和仰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個忍耐。第三個字呢，容忍。咁容忍咧，其實咧係和修本嘅翻譯啦。裏邊咧講到話唔能夠容忍惡人嗰個容忍，其實咧同二章三節嗰個嘅為我個命勞苦嗰個字咧，其實同一個字嚟嘅。新漢語譯本咧，二章三節嗰度咧就譯做堅忍不拔，而呂振中譯本咧就直譯啦，譯做擔受。OK，carry 呢個字。同一個字呢，其實在聖經其他的地方是用在哪裡呢？用在背起十字架啦，因為 carry 嘛，擔起嘛，背起十字架啦，為了是什麼？為了跟隨上帝嘛，為了跟隨耶穌，還有擔當重擔啦，負一個壓啦，帶著耶穌的名啦，那那個字呢，就是這個字了。所以呢，當時即是以弗所教会他们弟兄姊妹，他们没错，他们十字架，他们要担起自己十字架，他们要跟随上帝。但是对于那些恶人，那些罪恶的人和事，他就不可以这样担起了。Okay？ 所以和修版就说译做不可以容忍那些人。刚才提过以弗所其实很多外来的人口，其实当中都包括一些旅行的，就是传道者。咁好似當時咧，即係都興有啲即係旅行講哲學嘅嗰啲人嚇。咁而呢啲嘅旅行嘅傳道者咧，當中可能有一啲咧係會傳異端嘅，有啲可能咧就被猶太教嗰個異化咗嚇，仲有一啲咧就呃飯食嘅，自稱自己使徒啊、教師咁樣。因為當時咧有個接待嘅文化，所以佢哋係可以呃到啲飯食嘅。咁呢個就係當時嗰個情況啦。咁大概咧，以弗所教會咧，佢哋承傳咗同埋聽從咗保羅、提摩太以至使徒約翰嗰個教導，佢哋保守純正嘅信仰， 佢哋咧好似约翰一书第四章里边讲到咧，话唔系一切嘅灵你都可以信啊，你要试验嗰啲假先知。所以以弗所教会佢哋咧就会去试验嗰啲自称系使徒啊，嗰啲嘅假教师啊，就揾出嗰啲假啊出嚟。我哋就咁听咧，都会知道大概去感受到以弗所教会所做到嘅，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系嘛？劳碌啦，忍耐啦，有一份嘅承担啦，系嘛？为真道去争辩啦，去保守啦。当佢听到耶稣同佢哋讲话，佢知道佢哋嘅劳碌、忍耐、承担嘅时候，尤其是咧系为咗主嘅名，一定咧系得到安慰同埋鼓励。之后咧就得到嗰份嘅力量去继续坚持，去忠于基督。但系主知道嘅唔单单系喺呢啲嘅美德方面，呢度咧有一件事，主话咧佢要责备以弗所教会嘅。我一起读第四至到第六节，好唔好？第四至到第六节，你知唔知喺度听到大家读经咧，好震撼嘅？唔系你喺网上崇拜嗰阵时候咧，你只系听到你自己把声，呢度唔系，啊，仲有少少回音啊嘛，因为你读快，你读慢啊嘛，好似有啲回音咁。以弗所教会咁忠心嘅教会，面对咁恶劣嘅环境，当主向佢哋要说话嘅时候，佢哋会期望啲咩咧？当然系期望安慰同埋鼓励啦。听到了，他们已经跟着呢，可能他期望上帝彰显公义啦，是吧？惩罚恶人啦，是吧？我们很喜欢的。但是呢，这里说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可能你没有 expect 过，可能你心里会不会说不是嘛，这样的教会你都要责备？原来呢，圣经真的是这样的。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他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究竟是什么事这么重要？我们会问什么是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会导致这个灯台都被拿走。灯台被拿走什么意思呢？有些学者就说是那个发光的功能是拿走，okay？ 所以他们不能够为主作见证。但是在启示录章二十节，其实之前都讲了说灯台就是代表教会，所以很可能这里讲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就指他当他们不去悔改的时候，主可能就立刻去拿走这个教会。即是今天我们在崇拜，下星期可能拿走了，挺严重，是吧？挺严重，不是那些很差的教会，是吧？自己剔下跟以弗所教会比较一下，哇，那就知惊了。哇，他都这样，我怎么办？是吧？但问题是那些什么为之起初的爱心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在希列文原文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这个是你的爱第一，你已离弃。你的爱第一。基本上有三个最，即主要的不同的意见。最常见的这个就是将那第一 first 这个字理解为时间性，所以就变成是起初或者是之前的。所以大部分中文译本都译做起初的爱心， The love you had at first， 可以包括对神或对人的爱。因为爱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可以用在爱人和爱神的身上面，就好像林前十三章讲到爱呢，这个同一个字很明显就是讲到爱，就是对人的爱。而起初的爱心很多时候都有些人 会去讲，就话好似初信子嘅初信主嗰阵时个爱心啊。咁咧有咩特质咧？就系、是、单纯嘅啦，充满热诚啦，愿意付出啦，可能仲有啲澎湃添啊。但系信主耐咗咧，咁咧可能就会有冷淡啦。咁事实上好多信主开始嘅时候咧就好热心嘅，系嘛？之后咧就可能会冷淡。我唔知道大家嘅情况系点样啦，系咪？梗系哇，仍然系咁热心啦。但系咧，可能会有啲咧，从来都冇热心过，系嘛？都唔知道去边度揾，从来都冇试过吓。不过大家唔系嘅，我知道系嘛？呢、这个就系其中一个即系起初爱心嗰个嘅理解。另外咧，喺其实大部分嘅英文译本咧，我哋见到起初个爱心咧，佢译做啲咩？佢做 first love 啊。其中个理解就系咧，睇为咧，即系教会对基督嗰个爱啊，就对基督嗰个初爱。咁因为咧喺正如喺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里，保罗所讲，佢话咧，我以上帝嫉妒嘅爱去爱你哋，因为咧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贞洁嘅童女献给基督，就好似教会就系基督嘅辛苦 ，OK， 即系好似咁嘅关系。咁呢个咧，咁所以呢度话离弃咗起初嘅爱，其实就系话失去咗对基督嘅爱。咁实际上离弃呢个事咧，又可以真系解做离婚嘅。咁呢个咧系第二个解释。最后一个理解咧，就会睇翻嗰个原文嗰个强调啦，吓，因为your love first 嘛，即系喺个形容词咧就系不个名字后边，咁呢个就要强调嗰个形容嗰个强调第一呢个字。喺圣经里边咧，将爱同埋第一放喺一齐嘅咧，就系喺新约咧就揾到一个地方，就系马可福音 ，OK， 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讲到最大嘅诫命。在那里说文士就去问耶稣，他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第一，那个第一的字。然后耶稣就回答了，他说第一就是以色列，你们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跟着大家识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爱邻如己。耶稣说没有其他比这两条诫命更加大的。其实问第一啫嘛，但系耶稣就讲咗，就包括埋第二。其实另外度就唔系咁译噶，系咪？喺其他福音书，其次也相仿，都系啊。所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嘅神，跟住就系爱人如己。呢度咧，第一嘅意思就系最重要嘅意思，即系原文都有咁嘅意思啦。吓，不过呢度简理解就第一咧，就理解为呢个系最重要嘅，最重要嘅爱。就是最大的诫命，所以离弃了最重要的爱的时候，这个最大的诫命的时候，结果就是教会都会消失。上面三个理解其实都有它的道理，不同的又不同的看法，即是我自己就倾向第三个解释，这个最初的爱是指最大的诫命，讲到尽心尽性尽力去爱我们的神，还有爱人如己。而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其实就很清楚地去将这个最大的爱去解释。实际上约翰一书很可能就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里面这么讲，他说爱神的都要爱弟兄。这个就是我们从神里面领受的命令。之前那节就提到，他说如果人讲，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话。不爱你看得到的弟兄，你怎样爱你看不到的神呢？最大的诫命其实取自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四至五节和利未记第十六章十八节，这个就是旧命令。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就提到那个新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去彼此相爱。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他就再解释了，他说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为之是爱，我们都要 为弟兄舍命。好快咁样咧，同大家重温咗，大家都听过呢个爱嘅命令，最重要嘅第一个爱。教会嘅主，佢唔单单系责备同埋提出问题，佢同样同时供应咗个答案，那个方案点样解决？佢叫教会咧要回想。意思是要持续地反省，要去悔改，要去停止他的错误，要作出改变，还有要做应该做的事。起初所做的事，原文又是 first work， 之前是 first love， 这个 first works 可以只是之前做对的事，又或者呼应之前 first love 的时候，就是做最重要的事。无论如何都是要实践爱神爱人的事，是行动来的，不是说个心、爱神在个心里面不得，不是这里讲 first works 那个行动。所以当中有些呢做丈夫那些对太太呢不要只是讲，要有行动才行，是吧？他要做最重要的事，否则呢教会就不保了，神会立即去挪走他的灯台。其实教会如果失去爱呢，很自然信徒都会离开的，见证不到主的爱，吸引不到人去信主，最终教会就关门了。其实上帝都不用做些什么，教会自己都会消失。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见到爱的重要，爱神加上爱人呢，这个是完整爱的命令，不是之前提到的劳碌、忍耐和承担可以取代的。大概呢，以弗所教会学者都是这样 去估计，可能呢当中呢他们很忙碌在事工上面，如果还要去照顾自己的生计，他们可能很忙碌，当中忽略了对人的爱。特别是当他们要维持这个正确的教义、纯正的道理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同会有争辩，于是乎呢立场就会鲜明了。而且可能会惯用了一个批判的眼光去看其他的信徒，就影响了彼此的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软弱失脚的肢体呢，可能就缺乏了怜悯。其实当时要做门徒认真不是容易的事，在社会里面面对很多困难，倘若在教会的群体里面都找不到、经历不到彼此相爱、找不到那个支持，甚至因种种的原因被怀疑、被批评，或者因一时的软弱妥协犯罪之后想回头悔改的时候又得不到接纳，这样的教会纵然是有纯正的信仰，努力的去为真道辩护，又怎样去见证基督的爱呢？主耶稣基督之后就提到一件关于尼哥拉党的事。其实尼哥拉党的背景经文是没有交代，虽然说七节的经文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因为很简单，就是 很精简，所以当中未必很多的背景给到我们。我们只可以 在第二章十四至十五节那里提过尼哥拉党、那个推断，可能就是这个党的主张会导致信徒食祭偶像之物和犯这个奸淫。刚才提过，你去那些工会的时候参与，你要搵食，你要去 join 他们，得到认同你才可以做到生意，可能有机会你就去妥协了，在当中吃了拜偶像的物，还有他有奸淫的淫乱的情况都未定。所以这个主张呢，就这一派是主张妥协和自由的，在教会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当时面对这个 高压的环境，信徒苦无出路， 又因为信耶稣面对各样的挑战，包括被排挤啦，失去工作啦，甚至可能要坐监，甚至可能面对性命的危险。现在你听到教会里面有些灵巧的讲法，灵巧像蛇嘛，他们可能同样都会引经据典的，他们都可能有信徒出来做见证的。而多元文化、灵巧、各样的观念去包装那种妥协、曲解，或者放轻了圣经里面的要求和吩咐。你想想，这些所谓这么啱听又有智慧的教导，其实有一定的市场的。但是以弗所教会对着纯正的信仰和教义是有坚持的，所以他们反对他们提出的这个道理和他们的行为。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能不能够去辨别这些真假呢？是不是下下都要找朱牧师，下下都要找文康？又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抗拒这些妥协的主张呢？以弗所教会当时可能面对这个挑战，今天何尝不是呢？你说今天不要说，明天呢？后天呢？最后基督这么讲，他说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呢，我必将上帝的乐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这里主要强调呢，读者要留心，要真的认真去关注，凡有意的是要应当听的。使乜 check 下自己，我们有没有意？有，有份的，应当听，不要只是，我都知道可能你很闷很累，但是呢听，不要只是睡。而这个不是单单给以弗所教会，是给众教会听的，因为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其他教会身上，而且这个圣灵所讲的说话是圣灵所讲的说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四个星期之前呢，崇拜讲到是讲什么？有没有记得？四个星期之前你不用问晚堂、中堂还是早堂还是什么，因为四堂都是 Andy 讲的，讲爱的群体。有没有留意之后呢？阿波回来讲，陈牧师在晚堂、五堂见到他讲什么？他讲到恨弟兄的呢，就真是杀人。朱牧师，你有没有夹过讲题？之后呢，你记不记得谭牧师回来讲到，他讲什么？他说不要彼此埋怨。今天呢，我就讲这个了，我们没有夹的。四个不同的讲员，我们没有夹过的经文。这个是不是圣灵帮我们夹呢？是不是圣灵要我们一起去讲，指向一个彼此相爱的主题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有没有留意呢？我不知道大家回来即是崇拜会不会有期望，圣灵今天要跟我讲什么呢？ miss 了一次不要紧，第二次都 miss 了都不要紧，还有第三次，今天第四次，我不知道下星期讲什么，之后讲什么我不知道。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定了之后才听到 Andy 那个讲道，跟着更加 confirm 我，我要讲。其实我不懂讲彼此相爱，我性格不是很热情，那些你叫我去讲下查经，教我书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圣灵就是这样去感动，圣灵的说话彼此相爱，对今时来讲是不是我们的不足呢？不足是很客气的，讲得 杨牧高牧师去讲，他说这个是致命的欠缺，是教会最需要的，如果不就没有教会了。听到吗？听到吗？主期望以弗所教会要得胜。事实上是对于七间教会在二至三章都是说，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就他们就会得到不同的奖赏。我们留意到包括那些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没有需要改正的教会，都是要说他们得胜的。所以呢，大概呢，这个得胜就不只是说要悔改了，应该呢起码都包括之前我们要坚持那些美德，是不是我们要勤劳，我们要劳碌，我们要忍耐，要承担。可能你说喂，不是 work-life balance 嘛，是吧？于是我又想了，我们服侍上帝，我们的信仰生活 是 work 还是 life 呢？是不是这样分的呢？得胜，得胜的对象我们要赢过些什么呢？大概呢，我们得胜的对象我们要赢过，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着那个敌人，而是他背后那个势力。听清楚，我是说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OK？ 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他说因为我们的真战呢，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同埋天空属灵界的恶魔。不要只是执了执政掌权就讲，不是同有血有肉的去征战。正如在启示录里面中间的第十二章，他说弟兄胜过那条龙，龙即是撒旦，很清楚那里讲到是因为羔羊的血同埋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以至于死，但是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不惜自己的性命。这里大概给我们了解到得胜是什么意思。好像很不容易，是吧？对着有血有肉的你都很难，现在对着你是看不到的，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想想可能又不是真的 很难。为什么？因为都不是靠自己的，是靠羔羊的血嘛，是靠主的道嘛，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呢，去懂得怎样去依靠主，同埋努力去读神的话语。你不读神的话语，人家改了本圣经你都不知道，你怎样分辨真定假？得胜换回来的呢，就是生命树的果子，代表永远的生命永生。 在神的乐园里面，在创世纪伊甸园出现过，大家都很熟悉了。而在启示录最后二十一、二十二章里面讲到的新耶路撒冷会再次出现。你想不想得到生命树的果子？真的想？有几想？耶稣说得胜的就必得到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我想用一个故事去稍微总结今天的经文。在我大学一年班的时候的奇遇，很久之前了。话说在一次考试里面考试，我很专心答紧题的时候，突然有把声音跟我讲嘢，不是上帝，是当中有一个监考员，那些助教 TA， 他跟我细细声在我耳边讲，他说什么？这题错了，应该这样的。你有没有遇过？我不认识他的。我是一个香港留学生，他是一个南亚裔的研究生，他这样跟我说，你猜我有什么反应？举报他？傻啦，快点改了他啦，是不是？错嘛，改他啦。他没说错那些，我当啱的了，我不会拆了他的了。今天这七节经文呢，上帝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谕旨好像成绩表一样，但是份卷未收的，份卷未收的，可以改。他告诉我什么错了， 佢俾个机会我哋，因为未交卷啊，佢俾机会我哋咧去改翻佢啊。你听到啦，已经有咩错咗 ？OK， 改啦，咁就可以追翻啲成绩啦，可以见转面啦。跟住一路落去启示录落去，哇！嗰啲审判各方面嗰啲嘢，我哋可以点样啊？唔系审判从神日家开始，唔系要罚你啊，系要拯救你啊，系要你改啊！唔好唔记得焦点咧，喺爱嘅命令，爱上帝唔系得个讲字，唔系净系摆喺个心里边，系要行出嚟，行喺弟兄姊妹身上边。最后咧喺实践咧，我就用咗约翰一书一节经文三章十七十八节，佢话咧凡喺世上里面有财物嘅，可能大家啦，你话你看见弟兄嘅缺乏，却关闭咗呢个恻隐嘅心，上帝嘅爱点会喺你嘅里边咧？佢话孩子啊，你哋要我哋相爱，唔系在言语同埋舌头，唔系只系喺言语同舌头，最要喺行动同埋诚实上面。我哋个人嘅处境唔同，可能你有钱财，可能佢有其他嘅资源，点样去用呢？你要看见，你要看见弟兄嘅缺乏。你只是挂住做嘢和打机呢，你是看不到的。你要看见弟兄姊妹的缺乏。你的小组，你的团契有没有弟兄姊妹的缺乏？你的教会，你认识的弟兄姊妹，或者你不识的弟兄姊妹，他有没有缺乏？你见不见到？见到之后怎样呢？我分享自己的例子。剛才提過啦，即係太太病咗啦，咁所以今日要翻嚟講道。其實憑信心嘅，我唔知道個情況點樣。咁但係有姊妹好好啊，佢 offer 佢去我屋企，所以咧應該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太太喺屋企咧就睇緊呢個崇拜。咁仲有啲弟兄，仲有啲姊妹咧一齊陪住佢。呢、這個就係你見到嗰個需要，你之後點樣咧？係咪淨係喺手機裏邊撳啊祈禱手？咁就係啦，加多句啦，我为你祈祷，定係真係有啲你要做出嚟彼此相爱喺行为上面呢？我记得我哋小组呢有个肢体搬屋㗎，咁话俾我听佢搬屋，咁呢佢冇搵一啲搬运公司，有啲少少人帮佢都好少㗎啦，但係呢佢度冇 lift 㗎，於是乎喺我哋可以小组好容易嘅啫，啊，你小心啊，我哋为你祈祷啦，啊，好熟悉啦，系咪？我同你都成日咁做噶嘛，但系唔系，我哋一齐帮佢搬啦，系嘛？我哋都唔细年纪噶啦吓，加埋强哥吓，系嘛？仲有其他啲弟兄姊妹，我哋帮佢搬啦，系六七层楼啊，唔系在乎呢啲嘢，系在乎你系咪真系行动，可能好少嘅事。但是对弟兄姊妹，对帮助那位，他就去感觉到感受到爱。很多时候我们见不到上帝的爱，上帝你在哪里，很辛苦，但是透过弟兄姊妹的关怀，他真的实际怎样去关心，你就见到上帝了。所以耶稣说，他说行在，记不记得绵羊山羊的比喻呢？行在弟兄最小的弟兄，啊，不是年纪，啊，最小的弟兄身上面，就行在耶稣身上面。我们去爱弟兄姊妹，我们去用行动去帮助，耶稣就接收到。同以弗所教会一样，面对在那个挑战的里面，很需要的就是一个爱的群体。爱的群体当中能够彼此的支持，彼此的信任，就可以一起去面对那些你想到和想不到的挑战。而耶稣说，他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其他人就见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其他那些不知道什么会什么机构什么那些的会员，是耶稣的门徒。 彼此相爱。可能你说好难爱的，有些记不记得约翰讲过，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因为可爱，不是他可爱所以我爱，是因为神先爱，不是因为我有能力去爱，而是神先爱。看到上帝爱我们，我们就去爱，之后怎么发生等上帝帮我们。得胜是靠耶稣基督的血和他的道，彼此相爱，最大的爱，我们要得胜。我们一起祈祷。